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乐在读经，读懂圣经并不难。我们这个专题是在教导弟兄姐妹如何读圣经，如何把圣经读了以后能够对我们产生真实的帮助。在过去的十几讲当中，我们已经提醒告诉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读了以后马上就把自己投射在那个圣经的里面，说我跟他一样，或者我直接从他得帮助，从那个人物，从那个情境，从那个感受得帮助。其实圣经不是这么快的让我们用在自己身上的，但也不是很难，只不过我们需要花时间观察，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、聪明、圣灵的感动来解释这段圣经，让这一段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和原则被我们找到，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我们把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读圣经就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。读圣经不是为了我们的知识，读圣经不是拿来批评别人，读圣经不是拿来教导别人。虽然有一些成人主日学的老师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一些讲员他们做这种事，可是一般而言我们读圣经都是为了自己。即便是这些老师、教师、讲员，他们也是读圣经帮助自己，之后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托付，让他们用圣经去帮助别人。我们已经讲过了一般性的经文，特别是叙述文体和论说文体。我们在前两次也特别看了诗歌体，诗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体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另外一个特殊的文体，这一个文体跟诗歌体我们不能说它正好相反，可是它的方向的确不同。是哪一种文体呢？就是预言跟启示文体。预言跟启示文体，圣经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文体，是其他的文学很少见的。即便在宗教上面我们看到类似的文献，圣经的先知书也是最最特殊的一种作品。当我们基督徒在解释应用这种文体的时候，需要具备不少的知识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比较后面才来谈。因为我们一般性的叙述文、论说文我们已经会解释了，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。而诗歌是人对神的反应，人对神的抱怨，人对神的不满，人因着受欺压或者在苦难当中从人来的、从环境来的对神抱怨，或者对神感恩，或者赞美，或者敬拜，或者述说神的荣耀，那是诗歌。诗歌是人对神的反应。而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种文体，就是预言跟启示文体。首先我们来看预言。预言是什么意思呢？要认识预言，必须要认识圣经里面有一种人，那一种人叫做先知。先知，中文翻成先知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搞混，因为中文的先知有未卜先知的意思。可是事实上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圣经当中旧约有一种人叫先知，叫先知。先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里面，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是神的发言人。这并不代表神自己不能对人说话，神其实借着宇宙万物，神其实借着事实运行， 神其实借着环境，借着别人，借着事件对人说话。可是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发现有一种人，他们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们说出神的心意，他们说出神的心意。所以先知是什么呢？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。替不是神不会说，替是替神传话，替神传话。所以什么是先知呢？先知就是被神呼召出来代替神说话的人。先知，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词弄清楚在圣经的意思，我们会误判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在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们是未卜先知，其实他们重点不在这边，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代替神说话的人。说话的人，旧约有三种人是有特别要经过高利的，一种叫做先知，一种叫做祭司，一种叫做君王。先知、祭司、君王都要被高利。什么叫被高利呢？就是被神所设立，透过一种仪式把人分别出来。先知是其中一种，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，传神话语的人。祭司是替人献祭的，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。所以先知跟祭司从一个角度来看，也好像方向不同。先知是把神的心意说给人，祭司是替人在上帝面前说话，求告上帝，求赦免，赞美神。所以先知跟祭司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一个角色。而君王是什么？君王就是代表神对人的管理与权柄。君王是神所设立，代表神对人的管理跟权柄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发现原来先知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原来先知是一个特殊的表现，原来先知就是神的话要借某一个人的口说出来，我们称那个人是先知。先知，那请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，我快快的读给各位听。那请你也拿出啊，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到十节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，也是最明显的讲到一个先知。一个先知怎么样？是神把他呼召出来的，是神找他，不是他找神。先知不是自愿说我要做先知的，你即使自愿做先知，神也要呼召你，很清楚说你是。所以先知是替神说话的，他是被神召出来的，被神呼召出来的。而且当他说的时候呢，他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，他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，并不代表这一个先知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没有一句话是出于自己的，不是。可是耶和华要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，那这叫做先知。所以先知有被分别出来的一个地位，先知是被呼召出来的，而且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。 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，耶利米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先知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会说耶和华说，或者耶和华对我说，或者耶和华临到我要我说，所以不是他自己说的话。先知说的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要说的。所以在二章九节这里就直接引用，直接说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，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。耶和华直接说了，当然耶和华是透过耶利米先知说的，可是耶和华直接说话。所以先知是代神说话，先知是替神说话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知道一件事情，先知不只是未卜先知，虽然因着神说话，因着神要做的事情，有的是过去已经做了，有的是现在神正在做，有的是未来神要做，因为神是亘古到永远，神是在时间以外，神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，所以在神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因为神在时间以外，所以他造了时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如果先知讲出一些未来的事情，一点都不稀奇的。为什么不稀奇呢？因为他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，先知说的话从神来的，既然没有时间概念，所以当然讲了一些过去的事，讲了一些现在的事，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。这个我们如果清楚的话呢，我们读先知书就不太有问题。否则我们会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到底是说过去，还是说现在，还是说未来，有的时候分不清楚的，有时候分不清楚的。所以先知的重点不在于时间，先知的重点在于他说的话是替神说的。好了，这是旧约时候我们看到先知的一个情况，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也看到有先知，那耶稣亲自就说出这句话来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五章十七节，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耶稣承认他没有要废掉先知，他来要成全先知，其实他自己就是先知，耶稣是最大的先知。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是因为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替神说，他本身就是神，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，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先知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耶稣本身就是律法，耶稣本身就是先知。他说我来是要成全，因他道成肉身，律法和先知所有的功能都被成全出来。所以耶稣承认在他的时代还有先知，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他还说有假先知，有假先知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节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所以有假先知，那有假先知当然是有真先知嘛，先知是神呼召出来传神话语的人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，那有先知也有假先知，耶稣自己本身是道成肉身，神的话，所以他当然是先知，他当然是先知。所以在新约时代还有一些传神话语的人，我们称为先知的，我们称为先知的。那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？其实最准确的是他的生活见证，不是他讲话的准确度。那今天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某某人他是先知，因为他讲话很准确，这个是把先知误解了。主耶稣说怎么样分辨呢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十六节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以后讲下去他怎么说呢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并不是他说的话准确不准确，我没有说不准确的也叫先知，但是即使是他一直都很准确，他未必是先知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生活的见证， 主耶稣讲生活的见证才是判断先知的标准。那么你说，那么在使徒行传以后还有没有先知呢？有。使徒行传之后我们还是看到有先知的记载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里有提到先知的事。我在说先知不是未卜先知，先知不是知道未来的事情叫先知，那是我们中文的误解。中文的误解。而先知因为是传神的话，所以没有时间性。没有时间性。好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一节第二节。第一节第二节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。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安提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。当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有几位是先知和教师，所以有几位是先知，有几位是先知。这里提到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等等人，他们是先知，他们有先知的名分，他们有先知的名分，所以我们发现是有先知这种事情，在教会的时代，可见当时还有。那么有的人就问了，那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还有吗？我想，如果我们是从功能性来讲，功能性来讲，现在还有类似于先知的侍奉。从功能性来讲，什么叫做先知的侍奉呢？就是传神话语的侍奉，传神话语的侍奉，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们翻开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那这里啊提到恩赐的问题，恩赐的问题，恩赐就是第七节开始，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这里提到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所以这里提到恩赐，这里提到一种服侍人的恩赐，一种建立教会的恩赐，有一种恩赐叫做先知的恩赐。什么叫先知的恩赐？就是传神话语的恩赐。先知的恩赐不是未卜先知，说哎呀，我知道什么事会发生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啊预言未来。其实第一，如果我们非常准确的知道神是我们今天的神，神是那位天天带领我们的，我们预先知道明天有什么好处，我们预先知道明天有什么好处。如果你预先知道明天会被车撞了，所以你就躲了那一个被车撞的状态，那就不是预先会发生的嘛。因为如果预先会发生你躲得掉，那就不是预先会发生的了，因为你躲得掉了。那如果你预先知道明天会被车撞，你总是逃不过被车撞，你预先知道做什么？难道会撞得轻一点吗？如果撞得轻一点，那还是没有预言，还是没有预先预定这件事情嘛。所以预知道自己的未来其实未必有很多的好处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学生如果预先知道自己考上什么大学，还要不要用功读书呢？还不要用功读书。你说我预先知道我会考上台大，那么你还要不要读书？第一，你不读书，因为反正会考上台大嘛。那如果预言的目的是让你不必再读书了，那预言的目的就没有达到。你说预言要考上台大，我还是要很努力才能考上台大，那这样你为什么要知道有预言你会考上台大呢？所以事实上预先知道未来对我们帮助并不大。我不是说绝对没有好处，我不是这样讲，因为保罗也曾经用雅加布跟他讲说在耶路撒冷他会被抓走，但是他事实上他还是去耶路撒冷嘛。所以有预言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并不大。可是在这边讲到的使徒行传对不起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里讲了恩赐，这里讲了四种恩赐，使徒的恩赐，先知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，牧师和教师的恩赐。这四个恩赐当中有一个叫做先知的恩赐，先知的恩赐叫做传神话语的恩赐。也就是当先知的恩赐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能准确的 传出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些人，他花时间更多敬虔在神的面前，预备神的道，神把讲道的恩赐赏给他，先知的恩赐赏给他，让他能够解明神的道。先知的恩赐是可以求来的，先知的恩赐是可以求来的。保罗曾经说要我们切求先知讲道的恩赐，所以我们可以求先知讲道的恩赐，那是一种恩赐，我们可以跟神要，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。所以如果问说教会时代有没有先知呢？有，有先知。可是当我们讲有先知的时候，是指功能性的，不是哪一个人是先知，而是有先知恩赐放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放在这个人身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旧约时代有先知，新约耶稣时代有先知，那么到了教会时代有先知的恩赐。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做预言。什么叫预言？预言就是先知所说的话，叫做预言。预言就是先知所说的话。在旧约的时代有预言，有预言。什么叫做预言呢？就是凡是先知所说出来神的心意的，我们称他所说出来的话叫做预言。预言这个词啊，因为中文呢又被限制到预就是预先，言就是说出来，所以预言就是预先说出来，预先说出来。可是这个跟先知的恩赐名在理论上是一致的。先知中文是未卜先知，所以是指向未来的，预言也指向未来。可是正如同先知并不只是指向未来一样，预言也不只是指向未来。旧约时代的预言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宣告。宣告，宣告是没有时间性的，没有时间性的，也就是不是预先说将来的事，它是一个宣告，宣告出上帝的心意，宣告出神的想法。请我们翻开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请我们翻开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好，翻到了，我们来读一二三节，一二三节。以赛亚书第一章一二三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。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你看到他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他说谁呢？以赛亚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得到末世，得到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他是宣告，他是宣告。这个宣告不管有没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都不管，他这个宣告，他宣告什么？他说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悖逆我。这是一个宣告，耶和华神向天地控诉，说他的儿女悖逆他。所以下面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它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一个宣告。预言在旧约时代当然也有讲到未来的事情，不过那个不是最大的重点，因为他当他一个宣判的时候呢，事情还没有到了，就变成预言了，就变成预言了。所以在旧约时代，预言是指神要如何引导或处理这个世代，叫做预言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什么叫做预言呢？预言就是神要如何引导，神要如何处理这个世代，神对这些悖逆的百姓要如何处理他，这叫做预言。预言也有说好的，也有说不好的。那他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好处，当你没有做好的时候呢，会得到一个灾祸。这一个不能说只是讲到未来，因为它是宣告神的心意，也就是预言是神对人类的一个表现，神对人类的一个判断，神对人的作为的一种回应，神把他的想法讲出来，讲出来。所以预言在旧约是这样，在旧约，新约也是这样，新约是这样的。其实新约里面，当我们讲到有先知恩赐， 传神话语的时候，基本上也是如此的。你会发现教会里面的牧师，教会里面的讲员，儿童主日学的老师，成人主日学的老师，他无论是在讲创世纪，无论是在讲诗篇，无论是在讲马太福音，无论是在讲以弗所书，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圣经解释出来，把圣经解明出来。为什么把圣经解释出来呢？把神的话解明出来呢？因为一解明出来，就说出神的心意，说出神的心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，或者先知讲道的时候，重点并不在于说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当然我们也说过，在使徒行传21:10-15，那里有个雅加布，先知雅加布，他就说到保罗的前途，保罗的前途，保罗前面会遇到什么危险。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，你到新约就很少了，你很少看到这个状况，就个人或某一个事件说出预先说出将来要怎么样，这个很少。当他说完之后，保罗仍然去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告诉我们未来的事对我们影响不大，可是告诉我们神心里面所想的事对我们影响很大。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活，我们活出神的心意来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